然后呢转化为这种灵异动物。它的灵性出生国土年老成魔，在这个国土当中出现了，然后呢它也成魔，也是成为一个让你修行到这个份上来捣乱你一下，扰乱世人，厌浊先生以后呢去比人体，所以弟子与师啊多现完难，汝当先觉不入轮回。我们先要知道，不能贪着玩空，断灭空，邪见的空，其实你身心空掉也没有错的，因为我们执着有吗？你让自己空掉一下，但是你不要诽谤因果，不要失去慈悲心，那你就好了，就又持平了，中道，内心无有一法可得，外相无有一法可执，不要执着在某一个法上，也不要执着在空上，也不要执着在有上，空有不二，不执着，内心越来越有定力。如果没有犯错误，没有犯这个破这个五戒十善乃至五逆犯王法，那么有一些空的感觉也不至于下地狱。他这里面讲啊，如果你自己已经以为成佛了，又有一些神通，有一些怪异，然后你再吹嘘两下，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容易这个犯了王法啊，最后呢此生来世啊都遭到恶难啊。这是第九，就是这个贪着空啊，贪空生空想。第十种呢是贪长寿想。我们再看贪长寿，你们有没有怕死啊？怕死跟贪长寿其实是两码事啊。怕死是人人都怕死的可能，但贪着长寿，你想活两百岁三百岁没有？我看没有啊。我们知道这个轮回的世界是苦的，早点死嘛，我们早点往生好了。嗯，但是不要，也不要太早的想死啊。贪长寿想，大家看经文，又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招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长寿，辛苦延吉，贪求永岁，气分断生，顿息变异，细向常住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，其人进步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来彼求生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，好言他方往还无志，或经万里瞬息再来，皆于彼方取得其物，或于一处在一载中数步之间，令其从东一至西壁，世人即行累年不到，因此信心心性以佛现前，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，我生诸佛，我出世间世界，我是原佛，出世自然不应修德，此名住世自在天母，使其眷属如遮文图，即是天王毗舍童子未发心者，立其虚名，使彼精气或不应失，其修行人亲自观见，称直金刚欲如长命，现美女身，盛行贪欲，未遇年岁，肝脑枯竭，口间毒言， 听若妖媚，前人未想多现完难，未及欲行先已干死，恼乱彼人以致主啊主云啊主云，汝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这是这个第十种长寿想。长寿想其实就是说白一点，就是求长生不老哈。所以我们看看有些人求长生不老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嗯，这发心不对。我们讲有些外道哈，求长生不老的这是外道，心爱长寿，所以贪着永岁，弃分断生，就是想舍弃我们现在这样分断的生死，希求变异细相常住啊，希望自己的身体不停的变化，其实就是还老返老还童，老了又变成年轻的，老了又变成年轻的，希望这样越老越年轻，然后呢长生不灭，长生不老。这种心一在的话呢，这个天魔就有办法了。非金富人口说金法，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他自己说自己已经证无上涅槃，说自己已经得究竟真理了，那来到求生善男子处，那求长生不老的善男子处，夫作说法啊，他喜欢说好言啊，他方往凡无志，就到十方世界来去自在，就像吕洞宾以神佐通飞过来飞过去一样，没有障碍，或经万里瞬息再来，他可以经过一万里一念就到，随念就到，就神佐自在。皆与彼方取得其物，还能把万里以外的东西马上就拿过来，或在一处呢，与一处在一载中数步之间。我们说那个有一种咒术啊，叫做什么鬼挡墙是吧？你们有没有遇过鬼挡墙啊？就是在一个地方找找找找找半天，找一个晚上找不出来，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就是在那里一直找。他这里面说的就是一个房间这么长的，让你一直往前找找找找几年都找不到那么远。他就有这个神通啊，让你感觉到，就今年不到，累年不到，找得很快，几年也找不到，东壁到找到西壁。因此呢，你的心就升起信心来了。哎，觉得这个人很厉害，实在了不得，功夫了得是吧？啊，怀疑呢是佛现前了。实际上，我们大家以后一看到这个情况，就马上知道这是着魔了，绝对不会说是佛现前了。就是不懂佛法的人，没有听过这些道理的人啊，你才会觉得这人了得。如果是懂得佛法了，你躲之唯恐不及。哪里还会觉得他了得呢是吧？那么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子，就说所有的人啊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他是父你是子，是他生出来的，万物都是从此生出来的，我生诸佛我出世界，我是原佛原始天尊，就是有个原始天尊，世界万物最原始就是他出来的，由他而生出世界万物，一切众生由他创造。哎，就是这个理论大家知道，哎，是谁我们就不用讲了哈。出世自然不应修德，就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需要修的，他就是真理。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。这是住世的自在天魔，自在天魔就是大梵天王，其实就说我是世界之主，一切众生都是从我生出来的。那么使其眷属啊，就他的一些这个魔子魔孙里面呢，如遮文图啊，这个也是一个鬼道的，即四天王，四天王就是四天王天，我们天王殿当中数的东南西北四大天王，还有毗舍童子、未发心者，就是这些有福报的天人或者有福报的鬼，他利用这些鬼呢，立起虚名，实比精气。所以这些有福的鬼啊，精气非常充足。那么因为他的妄想颠倒，想象世界是他所产生的，众生的业力感召正好跟他对上号了，所以他觉得理所当然。那么修行人呢，亲自观见，执金刚欲如常面，就是这些鬼神不需要你的师父或者你跟他学的这个人或者着魔的人，你只要对他有信心。那些遮文图啊，毗舍童子啊，四天王啊，会给你长寿。那么你亲自看到你跟他学习佛法，你的寿命延长了，鱼乳长命啊，你想多少岁给你多少岁了。或者呢，他会现美女身，盛行贪欲，就是有些讲的这个凡中术，童男童女行凡中术，叫采阴补阳，能够长生不老，这都是广行淫欲的表现，在佛法当中是坚决反对啊。他如果你一个正常的人这样贪着淫欲，或者这个妖怪直接现美女的身跟你在一起，说要让你长寿，其实是让你先短命，不是长寿。未逾年岁，一年还不到你就完蛋了，叫肝脑枯竭。肝脑枯竭，口尖毒言，就是自言自语，神志不清。不过这个事情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啊！我有一个师兄啊，他在外地做生意，原来还没出家之前，他看到一个女的在那里，他愣了一下，说这个女的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结果等他坐了车，下了那个车站，坐了一天多的车，一下车他又碰到这个女的，他又吓了一跳。结果坐船坐了两三天，从外地不知道哪里，一下船还是碰到他了。他回来就不行了。后来听说他经常会看到这个人，甚至他可能会梦里啊会见到这个人，最后他早就夭折了，确实不行。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就是这种现象，这肝脑枯竭，嘴巴经常在那里自言自语，别人看他自言自语，实际上他觉得是跟人家讲话。所以天若妖魅，听起来就是找怪一样。前人未显呢，未想，就前面人不知道啊，还以为他是修道的人呢，以为有神通，所以多陷于玩难，还没有来得及判死刑执行呢，说心已干死啊，心已经死掉了，这种是最可怜的下场。所以扰乱彼人意志啊，这个足缘啊，就是就像那个这个缘就是死了，就已经消逝了。主呢就是像刀针一样，或者是就是当死亡讲，一直到死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，你要找了这个魔了，不只是陷于亡难嘛，就是你整个完蛋了，还没有死就把你弄死掉。 所以我们大家要觉悟，不要进入轮回。后面还有不多了哈，还有一个总结，要么我们给它总结掉好了啊。总结是非常重要。大家看经文，先看这个响应魔的这种过失，劝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的过失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着魔跟不着魔差别在哪里。这前面讲的什么神通啊、感应啊、长寿啊、身体健康啊，这些都是禅定修行过程中正常的现象，但是在这些现象当中，它又容易发生魔业。它的标准在哪里？大家看经文，阿难当知，是十种魔与末世时，在我法中出家修道，或复人体，或自现形，皆言已成正遍知觉，赞叹淫欲，破佛律仪，先恐先恶魔师，于魔弟子隐隐相传，如是邪经，昧其心腹，尽则九生，多遇百世，令真修行，总为魔眷，命中之后，必为魔民，失正便知，堕无监狱。汝今未须先取寂灭，众德无学，留怨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，深信众生，令不着魔，得正知见。我今度汝已出生死，汝尊佛语，明报佛恩。这是过失和劝示。过失就总结这十种魔，在末法时期或现出家，也有现在家，因为前面讲身为白衣寿比丘尼，或者在家，那么修道呢，或者附着人体，或者自己就现出各种形状魔直接现的形象，都言已成正遍知觉，就自己直接都说自己已经成佛了，是佛再来，是哪个菩萨再来。然后他的表现就是赞叹淫欲乃至贪欲，就是无论是赞叹淫欲也好，赞叹世间的这种财色名利也好，都同样是迁入轮回的业。那么破佛律仪，就是佛所制定的让众生修福修慧的律仪被破坏了，那么心恶的魔师与魔的弟子隐隐相传，就师父也是这样，徒弟也是这样，忘记不了五欲之乐，以五欲之乐作为他整个的修法或者传法的核心，这就是一个魔的团队。如是邪精啊，他这个精怪呀、妖怪呀，昧其心腹，这心已经被魔控制了，难以自拔。这种人净就是少则九生，如果你真找了这个魔了，你九生都很难脱离魔网，魔的习惯很难改变。所以我们如果大家特别是末法时期啊，自己修行或者别人修行，也许他自己不知道过去是我们可能就找过魔，如果你在三宝清净且朗之地，或者在学习修行的同修道友当中， 产生非分的这种啊钱财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的想法，无形当中你这个力量如果非常强的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可能我们有魔的习惯在这里。尽则九生呢，也许你现在是最后一生，也许是第八生，也许你才开始，所以我们看看自己发心是否准确到位。如果你不准确的话，那你在三宝门中广行贪欲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多则百世，还超过百世，不只是九生呢，少有九生，多还有一百世，令真修行总为魔眷，就是令真修行，你啊，像这些真修行的人，通过这些这个财色腐蚀修行人的心态，让修行的人不能安心用功办道，所以令修行人总为魔眷，成为你的魔的心念，魔的眷属。同时我们大家自己呢，你内心放不下五欲的执着，通过修行，通过修行的禅定的境界，反而增加了你对五欲的贪着，这样那你是继续以更强大的力量来成就轮回生死的业。一个人不修行，没有修行的功夫，没有知见，没有定力，那有人想教化你还比较容易的，你一听觉得有道理。那你如果有定力，甚至你有神通了，然后那个人想叫你啊，真是九头牛都拉不过来。像维陀菩萨到北俱泸州，教化教化教化不过来，感应不了，三周感应。就是你如果有神通，有前面说的这十种感应受用，已经进入魔眷，你的能力已经超过常人了，不是一般的人。这个时候正知见的善知识拿你没办法，他很难给你拉过来，所以说总为魔眷。你是真正想修行，也想了生死，但是你的惯性，你的习惯，你明明是要上这个修行人的这条这辆车的，结果脚一上去就上了贼船了，马上又是以是是非非烦恼的心进行了你这一生的轮回的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寺庙里面啊，也会看到这有些护法的居士，包括有些这个因为可能不懂佛法的缘故，那护持一个寺庙，然后呢他表现出来的诽谤啊，讽刺啊，不恭敬三宝啊，无恶不作，什么都来，胆大包天，还说自己我下地狱没关系，我为了护持什么什么。其实你看到他的内心完全被贪嗔痴占据，就这样的护法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位护法也是蛮难的，一方面我们又想求福报，在三宝那里多求一些福报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如果不得当发心稍微有一点偏掉的话，你可能是把这个让这个寺庙啊，这个团队啊，在里面讲一些是是非非的，然后呢人世间的五欲做标准的这种是非，这样子你的内心就越来越没有法了。所以在末世修行啊，这确实比较难，你也很真想修行，结果呢总为魔眷，结果总成为魔的眷属。而一方面是你现在的发心可能有问题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过去的习惯有问题，习气啊，你也很想找正路，但是你的习气就是魔的习气，就是贪财贪色的习气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命中之后必为魔民，这身这样子命中以后还是是是非非的心，所以成为魔民，失正便知堕无间狱。这是过失啊，这十种魔境的过失。那么如今啊，说这个虽然要这个汝今未须啊，先取寂灭。这佛跟阿难说啊，你现在不要进入涅槃了， 不要去涅槃。先要干嘛呢？说众德无学，留愿入彼末法之中，其大慈悲救度正心圣性众生。这是劝安呐、啊，这我们大家也是一样，即便我们证得了无学，明白了性空，整个身心完全融入于无所求无所得，生死轮回的业从此一刀两断，但我们也不要去入涅槃，所以要留愿入彼末法之中。这个愿就是我们发的大乘度众生的菩提愿。如果没有这个度众生的愿呢，一般的人证得无学以后，他真的什么都不想干了，一切法都无所得，干嘛还要在那里折腾呢？但由于这个愿，他愿的力量自然会支持。所以要度救度什么人，起大慈悲啊，救度正心生性众生，令他不要着魔。就那些已经着魔的人，邪心的、偏见的、贪求无欲的，这些呢没有办法了，他被魔王控制了。那正心想解脱的人，那我们要有这种身心啊。这佛劝我们，劝阿难说，得正之见，佛在此安慰阿难说，我啊现在已经度你啊，已经出轮回生死了，那么你呢应该遵守佛的教言，这就是真正的明报佛恩，尊佛教言。在修行的路上，真能报佛恩、报三宝恩的，也就是你能了生死，你能从生死的痛苦中、所有一切烦恼中完全解脱出来，你才是真正的报恩、知恩图报的人。从你个人来说，那么当你个人解脱了，你对得起自己，接下来使一切众生都从生死中解脱出来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报佛生恩。所以这是这个总结前面的过失和劝告，下面呢是总结这十种因魔。我们再看经文，阿难，如是十种缠罗现前，皆是想因用心交互故现思事。众生顽迷不自存量，逢此因缘迷不自是。未言登圣，大妄语尘，堕无监狱。汝等必须将如来于与我灭后传世末法，便令众生开悟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护，成无上道。啊，这是佛的慈悲教诲，说阿难啊，这十种境界，前面所讲的神通境界啊，是缠罗现境。这四个字啊，大家记住，缠罗现境，就是你进入禅定以后所现出来的最限量的境界，最现实的。每个人只要修禅定，都会得到这样的境界，很平常、很通常、很正常的事情。也不要惊慌，不要觉得神奇，同时你知道是在哪个层面上呈现出来的，都是在想因用心交互故现思事。用心就是色因受因已经解放了，我们不会被自己的苦乐感受所束缚了，所以你的内心啊 只要有想法，这个想法的境界就会现前。比如说前面讲的，你想辨析法义，一切法义就非常清楚在你脑子里面出来了，出来也不要紧，这是正常的，你禅定就会有，你会深入禅定，感觉身心一片空寂，这也是正常的，他自己身心就会空掉。然后你内心会有敏感，会觉得遥远的事情都能感应得到，这也是正常的，你能知道他心，他心通，哦，也是正常的，你有神通的这种变化，如空入地，因为你色音跟受音都打破了，你只要想在那里，所以你要强过去也是正常的，只是你背后的我执并没有断掉，这是关键的问题，我执未断，禅定功夫太深，所以会比定少，定比会多，定多了色因趋于受因趋于打破了，想因趋于也开始到了，就你功夫用的深，但是你慧力没有跟上去，所以我执还没有破。假如我们按照见到修道的这个过程，我们首先把见惑打破，首先我们见到无我，无论你神通怪异也好，飞天入地也好，没有一个我在，那你没有我了，背后的贪嗔痴就没有根，你就不会为了我而去要获得什么，所以见惑破掉是比较重要的，见惑破掉就是圣人，跟这个功夫还不一样。所以这里面讲的呢，实际上是指你的见惑还没有破，但是你做功夫已经到这里了，禅定已经到了，慧力还没有到，认识还没到这么高的高度，所以很容易被这些神通啊现象啊一下子就被迷住了。你这一迷住呢，过去的贪习一翻出来，更好正好跟魔就勾结在一起了，这样子你就惨遭殃祸。所以说皆是啊这个用心交互故现实事，就你只要用心，色因趋于，受因趋于打破，只要用心想得到这前面十种的境界都会得到，它自然会现出来这十种情况。但是见惑没破的人，智慧力不够的人，说众生啊顽迷，很顽固，很迷失，不自称量，就你不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你那个我执真的是已经破掉了吗？我见还是没有，你要考虑一下就没问题了，也不用害怕，即便是见惑没有破，我们人品道德好一点，然后你这个道理懂了，就是功夫到这里了，也不用害怕，也是正常的，只是你觉得智慧力不够，我执还没有破掉呢，要赶紧把智慧增长起来，全力以赴证得空性，认识无我。所以这是一个众生是顽迷啊，不自存量导致的结果。所以逢此因缘啊，弥补自时，一旦不认识自己，不认识我执还没有破，所以遇到这样的因缘，遇到这个魔一来呀，境界一现前，神通一现前呢，他自己就迷失了，自己认识不了自己的真正的境界，所以未言登圣，大妄语成堕无间狱。这是一个，你看前面所有的这十种境界现前，都有一个自成成无上菩提。个个自言成无上涅槃，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成佛了，但事实上呢还没有，连我见都没有破，它差距就在这里啊！我们要认识到，如果知道自己的我见还真正没有破，这些境界现前，你知道这是凡夫境，这是着魔的境界，你就不要用。如果你我见已经破了， 你对众生有慈悲心，那以大慈悲心，因为我只破了，你不会以贪欲的心去执着这些神通，只是以慈悲的心随缘感化，那没有问题。所以同样的禅定的境界，神通的境界，看你背后运用这个神通运用这个感应的人是什么心态，是什么功夫，知道自己知者不为过，你认识了你知道了那就没有错了。如果不认识也不知道，然后自以为已经成就这个圣人的果位，这就大妄语成，就不得了了，所以会堕无间地狱。那么佛告诉我们说，汝等啊，必须将如来语啊与我灭后呢传世末法，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听到这个学习到这个楞严经，就是端赖诸位大德祖师菩萨们的传承，这传到后世，传到今天，我们才有幸听到了这个正法。那么遍令众生啊开悟思义，我们都要普遍的去告诉别人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是做功夫上面你上去了种种情景，那如果你见地没有透脱的话非常危险，虽然正常现象也是非常危险，那如果见地透脱了，那么做功夫呢，你神通越高，所有的神通所有的能力都会归于无所得，都会归于无我，这就没问题了，这叫无住涅槃，叫大涅槃了。菩萨的修行事实上就是当你证得无我，然后你在现实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，在做功夫的事项上中慢慢增长你的能力观察力，心越来越细，所以打坐用功啊也不能放弃啊，要开悟思义，无念天魔得其方便啊，不要使这些天魔，就是大家发心很正还是凡夫，有一半的可能会修行解脱，也有一半的可能会被天魔拿走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要多讲法，自己多学习，让自己的心有受用，方向明确，然后也让别人方向明确，保持富户，保持就保持自己正知正见，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，富户就是保护身边的人，保护末法的众生，令大家都能成无上道。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